好，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讲道系列，那就是神的形象。几周前我们研究了堕落后神的形象，人类在堕落之后开始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主要的原因是亚当和夏娃都得罪了神。罪的后果就是被诅咒，人失去了纯真，全人都败坏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完全失去了神的形象。人不应该杀死同胞，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神的形象。人不应该一边赞美神一边诅咒人，因为人也有神的形象。这都是非常实用的教训。继续来看一下，比如人在神面前与是平等的，因为人都有神的形象。不应该有针对性别、种族、残疾、年龄、宗教或社会地位的歧视，因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神的形象。这意味着非信徒在神面前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也有神的形象。尽管许多人会否认神，但是他们与神的关系是无法消除的。除了救主的保险，人的败坏是无法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洗净的。所以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凭着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将通过研究人类的罪行来探讨对神形象的影响。首先让我向你介绍有关神形象和罪的不同观点。首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神的形象或者堕落后的状态有相同的想法。让我们看一下摩门教徒。摩门教徒他们可能是当前神形象的物质的立场的主要提倡者，这个立场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神有一个身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再来我们看一下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可以区分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大概这种理解源于艾润纽的观点。艾润纽他这么说的，人堕落的那一刻不再与神相似，但他却保留了神的形象。艾伦纽和奥利金认为神的形象在人被创造时被赋予的某种东西，而神的样式则是人类将成为怎么样的人的一种潜力。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失去了样式，但是仍然保留着神的形象。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别。再来我们看一下马丁路德跟约翰加尔文的观点。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都不区分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马丁路德认为神的形象被彻底摧毁了，没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从圣经中知道这观点是显然不对的。根据加尔文的说法，在堕落后罪影响了在人身上的神的形象，神的形象被罪败坏或扭曲了。毫无疑问的，亚当因犯罪而与神疏远了，因此即使我们承认神的形象在亚当的身上并没有完全被销毁和摧毁的话，神的形象却已经彻底的败坏了，以至于仅剩的是可怕的躯形。 教文的结论是神在人身上的形象和样式因堕落而败坏了，这是基于新约的新约圣经。在新约圣经中，保罗教导说福音将信徒变成神的形象，这意味着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形象就败坏了，人就因此与神疏远了。通过成圣，信徒被更新成为基督的形象。基督是神真实而完全的形象。将信徒们恢复到神的形象和样式。教文继续怎么说到，神形象的一部分现在正在选民身上显现，因为他们是从圣灵生的，但他们将在天堂才能获得其完美的光彩，在那里将得到完全的荣耀。其次，这些不同的思想对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我们对神的形象及其堕落后的后续状况的理解，多种神学结论的一个原因是罪的教义。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要理解我们基督教是什么，那我们必须要认识罪的教义。罪来到了世上，一切都改变了。罪的教义极其重要又具备争议，这重要是因为它影响许多其他的教义，也被其他的教义受到其他教义的影响。我们对神本性的看法会影响我们对罪的理解。如果神是至高、洁净和苛刻的，并且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的话，那么对神从高标准的丝毫偏离就是罪，人类的处境将是非常恶劣的。很多人不认为自己犯罪，或认为自己的罪并不那么的严重，是因为他们对神的标准是超低的。但是如果我们对神的标准是高的，我们就会认为丝毫的偏离了神的标准是都是罪。另一方面呢，如果神本身是不完全的，或者如果他是宽容的，是慈祥的，也许是有点老态龙钟的，以至于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人类的处境就不那么恶劣了。这是两种极端的对神的看法。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也影响着我们对罪的理解，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影响我们对罪的理解。为了反映神的本性判断一个人，不是通过与其他的人比较，而是要通过是否符合神的标准。任何达不到那神的标准的行为都是罪哦。我们对神的理解会极大的影响我们对罪的理解会极大的影响救恩的教义。因为如果一个人基本上是好的，智力和道德能力基本上是完好的，那么他在神面前的任何问题都会相对的较小。这种推理可是无止境的。我们可以以三种理解原罪的方法，我们可以想出三种理解原罪的方法，因为它与堕落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创 创始人是柏拉修，是移居罗马教，是移居罗马教书的英国修道士。柏拉修他是道德家，他最关心的是人们过上美好体面的生活。在他看来，对人性的过度负面看法对人类行为会产生不幸的影响，加上对神主权的强调，对人类罪的估计似乎消除了所有试图过上美好生活的动力。他论证的是，如果神是至高无上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告人的罪。人犯罪可能是因为神使他犯罪的，那么人在道德上是清白的，但却被迫犯罪。为了抵消这些倾向，柏拉修极力地强调自由意志的观念。柏拉修他坚持认为，神专门为每个人创造的灵魂不会被任何所谓的腐败或罪恶所污染的。亚当对他的后代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只是一个不好的榜样，一个坏的榜样。亚当的罪与其他的人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凭着自由的意志，人能够通过理性、摩西的律法和耶稣的教导来认识神。换句话说，柏拉修的想法就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完美地实现神的命令而不会犯罪。他认为一开始人就并没有自然的犯罪倾向，任何犯罪的倾向都是因养成了坏习惯。所以他认为人生来是好的，但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养成了坏习惯而犯罪。因此他们认为靠行为得救是完全可能的。有些人把人的自由意志置于绝对独立于神的境地，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异端教训。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人到底有没有自由的意志呢？我会通过将这问题细分为两个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人有意志吗？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吗？如果我说人没有意志，那我是错的。没有意志的人不是人，而是被操纵的机器人。每时每刻我们都会做出决定，因为我们是有意志的。然而这个意志是不自由的，因为这个意志因罪恶而腐败，因此人用他的意志去想他要做的事，但他不能做好事来完全地取悦神。他的意志倾向于犯罪，因此他不是自由的，他的意志是在罪的捆绑之下。所以人到底有没有自由的意志呢？回答是，人是有意志的，但是这个意志是自由地犯罪。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一不对的观点。再来我们看一下阿明念主义。詹姆斯·阿明念是一位荷兰 改革宗教牧师和神学家，他的观点被其他人进一步的修改。约翰·卫斯理后来的修改更接近亚米念的原来立场。亚米念主义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与阿米念主义与巴拉丘主义不同。阿米念主义认为我们从亚当那里得到了堕落的本性，我们在没有公义的情况下开始我们的生命，因此如果没有神圣的特别帮助，所有的人都无法完成神属灵的命令。这种无能是身体和智力上的，而不是意志上的。虽然一些亚米念主义者说罪恶感也是原罪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只是记得罪责，而是只有承担惩罚的责任。因为任何因亚当的罪而加在我们身上的罪责和谴责都被预设恩典消除了，这一个交易是后来的阿米念主义的特殊贡献。引述奥登威利的话，人现在并没有因为其本性的堕落而受到谴责，尽管这种堕落是罪的本质。我们坚持认为罪责已被基督的恩典消除。这教导有预设恩典，这预设恩典是赐给每个人的。这实际上认为这预测恩典实际上抵消了从亚当那里得到的腐败。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人能够做出被拯救的决定。所以这个观点认为人是能够做出救自己的决定。再来看第三个观点，就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相信亚当的罪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之间有着明确的关系。亚当的罪不仅是一个人的罪，也是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参与了那罪，所以我们所有的人从生命的开始甚至可能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就受到了腐败本性，就已经有了腐败的本性以及随之而来的遗传性犯罪倾向。此外，所有的人都犯了亚当的罪，就是罪的惩罚已经从亚当传到了全人类了，这是每个人都有罪的证据。在柏拉丘主义的观点中，神既没有将堕落的本性，也没有将罪归咎于人类，而在阿米念主义的观点中，神将堕落的本性归咎于人类，而不是罪恶感，也就是在罪责感的意义上， 而在加尔文主义的方的而是而在加尔文主义方面，他将堕落的本性和罪都归咎于所有的人。加尔文主义的立场是基于对于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到十九节中所陈述的非常严肃和完全字面的理解，即是罪通过亚当进入了世界，罪通过了亚当进入了世界，死通过那罪进入了世界，因此所有的人都会死，因为所有的人都犯罪，由于一个人的罪，所有人都成了罪人。我们如何理解亚当的罪和我们本性，决定了我们对罪、对神、对救恩，甚至对天堂和地狱的理解。再来我们看一下罪对神形象的影响。我们已经学习到了人类堕落之前，在伊甸园中神在人身上的形象，使他能够完全地了解并遵循神的旨意。人在堕落之前有纯洁的公义和圣洁，然而罪来到了世上后，人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纯真了，而是变了。人是如何改变的呢？罪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罪对人与神和同胞以及他自己的关系都有了影响。罪的一些结果可能是自然的后果，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按照自动的因果顺序从最终产生的，其他的结果是神特定指定和指导的，作为对罪的惩罚。即便没有人教导我们要我们犯罪，但是我们很自然的就犯罪，因为这是罪的后果。亚当和夏娃的罪立刻改变了他们与神的关系。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指明他们惯常与神有相交，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表明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与神是有亲密的相交的，但是在堕落之后，这种关系不再存在了，而且是发生了变化。人不再有神的恩典，人成为神审判的对象。诗篇第五章第五节，诗篇第五章第五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诗篇第五章第五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诗篇第十一章第五节，诗篇第十一章第五节，耶和华测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很恶。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两章这两节，我们看到了神所恨恶的，神恨恶作孽的，神恨恶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这恨恶，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表达，表明神恨恶有罪的人。神不仅恨恶罪，也恨恶罪人，这就是神审判和惩罚罪人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神审判和惩罚罪人，所以罪人不能将自己的罪归咎于别人，而只有自己，所以罪人只能转向主耶稣基督的救。可能有一些论据反对神恨恶罪人的观点，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神是圣洁的，不能容忍人的罪恶，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第二个观点就是恨恶不仅是神一方面的，罪人也恨神，罪人也恨义人，人背叛了神，是人而不是神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亚当和夏娃爱神以外的食物，表现出对神的敌意，他们对神的爱、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赖和与神的亲近被恐惧和躲避所取代了。人犯罪就是与神为敌。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罪行，心里与他为敌。罪会引起神的愤怒和不悦，而神的不悦不是任意的，因为他是圣洁的，并且厌弃罪恶。有些人为审判的日子继续神的烈怒，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知道神的烈怒是非常真实和是非常真实的，但直到最后的某个时候才会完全的显现或表现在行动上。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容忍宽容那可怒欲被遭毁灭的器皿。是临到了人，因为罪会受到神的惩罚，因此罪的刑罚就是死。神对罪人的刑罚一般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警告我们罪的危险和后果，人继续的犯罪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体验到罪的危险和后果，还没有体验到罪的危险和后果，所以罪的刑罚是用来警告人的。看一看亚干和他的家人，记载在圣经关于亚干和他家人的下场。对亚干和他的家人被众人用石头打死，部分是为了报应他的所作所为，但也是一种劝阻他人不要有类似行为的方式。出于这个原因，对于犯罪的人，惩罚经常是公开进行的。惩罚第二，惩罚是要管教我们。惩罚罪人的第二个目的是要管教我们。施行惩罚是为了使罪人承认他们所行的是错的，并使他们转移他们的错误。 波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我们读到，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这是为了要接近我们。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探讨的话，死亡是神用来惩罚信徒的罪的一种方式，也是将他们从更多的罪中拯救出来的一种方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到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集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再来，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29到30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疾病的，死原文是睡的也不少。由此可见，是显然是罪的结果。当初神禁止亚当和夏娃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时，便指出罪的结果。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死是罪的代价。死有三个方面，死有三个方面哦。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节，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肉体的死随着诅咒临到了每个人。再来，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必须承认呢，有些人像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认为被造的人都是会死的，因此，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死的工价，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柏拉图主义的人认为，人被造的时候都会死的，而不是。因此肉体的死是神创造的一部分。然而圣经的见证反对这样的论点哦，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一个清楚的见证。因此在堕落之前，死亡不可能存在的。亚当本人本可以永远的活着，但是他陷入了罪中，给自己带来了死亡。再来，第二种死就是属灵的死，这是指整个人与神隔绝，罪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障碍，将他们置于神的审判和定罪之下。从亚当和夏娃的例子可以看出属灵死亡的本质。当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中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吃了就马上会经历肉体的死亡，这意味着他们会死变成了是现实，这也为这属灵的死，因为他们与神隔绝。事实上，亚当和夏娃吃了果之后，他们因为感到羞耻和内疚而试图避开神，因此他们与神隔绝了。 再来第三种死就是永恒的死。永恒的死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是属于死亡的延伸和终结。永生在性质上与我们现在的生命不同，而是永无止境的。尤其是永生的死是与神隔绝的，这在性质上与肉体的死是不同的，而且在程度上是永恒的。在末日的审判，聚集在神宝座前的人将被分成两组，一人将往永生里去。马太福音第25章34-46，我们读到一人将往永生里去，而不义，第二组不义的人将往永刑里去，进入永火里，也能够在马太福音第25章41-46找到。在启示录第20章，约翰写到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肉体的死，复活使我们从死中解脱出来，但不是免死。当基督来临的时候，信徒将从死里复活，这被称为头一次复活。所以当我们死被埋在地里的时候，但是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的将从死里复活，这被称为头一次的复活。启示录第20章第6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再来，我们再读启示录第20章第6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复活的人是有福的，是圣洁的。所以这第一次复活是在1000年前复活的。那些在头一次没有被复活的人，他们将在1000年后被复活。这些人就有难了。再来，我们看死亡和阴间将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第20章13-14节，启示录第20章13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所以从第十四章中我们看到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在第十四章看到有第二次的死，但是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我们得到第二次的死在头一次复活的人身上没有权柄。感谢主，阿们。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十节，那受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其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任何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会被扔进这火湖里。所以我们要为那些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祷告，因为我们读到那些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将被扔进火湖里，所以我们必须为还没有认主耶稣基督的人祷告，祷求神拯救他们，让他们认罪，认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是如何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没有教导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呢？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知道他们到底，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在头一次复活祷告呢？我们是否为他们祷告呢？这是罪人在生活中选择的永久状态。其次，罪对犯罪的人有内在的后果，罪有服役人的力量，罪成为了一种习惯，甚至成为一种瘾，一种罪导致另一种罪。大卫和别示巴犯罪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以后的日子还犯下更多的罪来掩饰他当初与别示巴所犯的罪。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许多例子。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中对罗马信徒怎么说，他们是罪的奴役，罪已经结出了果子，否认的事实。我们有时否认现实。我能够想到两种重大的否认现实的。那第一个就是否认死亡，否认对死亡的恐惧是常见的。人希望通过使用更委婉和积极的言语，例如不是说死而是说去世，来避免死这一个严酷的事实。人也将墓地的名称改为公园，因为人试图避免去想死。 再来我们人否认罪也是另一个很常见的做法，人不称罪为罪，而是称而将罪称为疾病、无知或社会的失调。当人否认罪的时候，人也否认该当当的责任。当神问亚当是谁告诉他他赤身露体的时候，他回答：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里我们看到亚当试图推卸责任，这也是人推卸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人的做法，就是试图推卸责任。再来，我们人也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表现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人自欺欺人，欺人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做出任何的判断，他很快判断别人，但是他在自欺欺人。人对罪神的警告和谴责变得麻木、不仁和迟钝。人对他的错误和罪的影响变得麻木不仁。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就是很好的例子，罪人的心思因拒绝真理而变得昏暗，人关注的是自己，因此他不爱神和不爱其他的人。人的自我中心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巨大的影响，自我为中心和自我追求产生了妒忌和竞争的精神。该隐的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当有人赢就会有人输，输家出于怨恨往往会成为赢家的威胁。成功的人总是会担心别人可能试图夺去他们得到的东西。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二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殴斗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婪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到，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人变得不那么同情他人，他只关心自己个人的欲望、名誉和意见，他只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和思考一切，他不能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也不能看到他人的需要。人反抗权威，人限制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是一切的中心。我们会说人在所有可感知的方面都被罪败坏了。那么我们从神的形象和罪对神的形象的影响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亚当和夏娃的堕落甚至影响了他们的智力和理性，他们变得败坏。我们可以从这个真理中学到什么呢？首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神的形象在人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正是禁止杀人和诅咒人的原因。这种禁令必须适用在于所有的人，包括信徒和非信徒身上。神的形象并没有因罪而丧失，例如禁止杀人和诅咒人的禁令适于用对待有罪的人以及虔诚的信徒。这是假设神的形象和样式仍存在信徒和非信徒的身上。没有迹象表明神的形象在一个人身上比另一个人身上的程度更大哦，因此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种族都是平等的。我们反对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是基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人的年龄、残疾或肤色而受到歧视。神的形象不限于某些条件、活动或状况，例如我们不会说某人更像神，因为他更聪明哦。神的形象 造就了人，人是人，因为人具有神的形象，因此所有的人都必须有都，所以因此所有的人都有尊严。人有神的形象，不是因为他有某些事或做了某些事。人有神的形象，不是因为他有某些事物或做出了某些事情。因此我们不能以人的外表、成就或财产来衡量一个人的基本尊严。这也告诉我们，无论信主或不信主的人都必须得到平等的尊重和对待。神的形象表示人必须走的路，因为人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当人走向神并效法神的时候，人就是最享受自己的时候了。像神一样，我们应该思考有意志和有爱。难怪许多诫命将我们与神联系起来，因为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应该像神那样宽容宽恕他人，因为我们得到神的宽恕。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就像神爱我们一样。神形象的彰显营造被毁坏，意味着人性的败坏。因此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都是败坏的。这也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人失去了神形象的真实反应，因此他人失去了对神、对公义、对圣洁的真实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寻找知识，并默想神的话。所以如果有人说我认识神，但是我并不读圣经的话，那我真怀疑这人所以我会担心这人的状况，因为这人他虽眼睛瞎了，却不知道他看不到。所以堕落的结果就是都是有害的，神在人身上的形象被颠倒过来，人原来对神的认识变成了可怕的黑暗和愚昧，以至于人爱撒谎，不爱神的真理，原本的真正直变成了堕落，以至于他不爱也不能爱善。他原来是圣洁，归神为圣，但他居然归向了魔鬼。人的所有思想、倾向和欲望变成了不洁，人的心变得与神为敌。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人都要 参加查经班。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积极的参与查经班。很多时候越来越少基督徒，这并不是因为世俗的影响，而是人不愿意受圣经的管教。所以我要鼓励那些年轻的人，尤其是那些在籍的学生，如果你能够参加查经班的话，必定要参加，有机会参加必定要参加查经班，因为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并没有这个时间，并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趁你现在还有时间，课余的时间的话，尽量鼓励你参加查经班。人死在过犯罪恶中，死临到了人，人因此与神隔绝，苦难、痛苦、灾难和悲剧确实发生了。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临到所有的人，人在黑暗中，人不能自救脱离黑暗的权势。人的盼望只有一个，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人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才能找到光明。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彼得一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是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只有相信靠和信靠主耶稣基督有形象的人才能够被恢复，再次符合神的形象。我为什么一直在谈论神的形象，以及反复地谈论罪对人类的影响呢？这是因为我一方面想让你的心铭记罪的严重性和人的绝望，另一方面我想提醒你神的爱，以至于神差遣他的独生子上十字架为你而死，这也是因为你有神的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堕胎，我们反对安乐死，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神的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尊重生命，不能杀人，不能堕胎，不能有安乐死。这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诅咒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而是要祝福他们呢？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因得着新生命并且与神重归于好呢？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就应该磨成神的形象。你知道甚至堕落的天使也没有得到救赎的应许呢，但我们却得到了救赎的应许。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特殊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神是我们的本源，只有回到神的身边，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由于罪，我们在世上的人，所有人都是破碎的，但我们已经恢复并变得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所以要相信耶稣并得拯救，让我们低头祷告。